好，那我们再讲一段，就是我们不仅要知道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背后的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历史背景，有的时候我们这段经文本身它也有一个文艺脉络的背景，对不对？那历史背景就是一个前景，那文艺脉络背景呢就是什么？上下文。其实读经的时候哈，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断章取义，就是多好的文本都可以理解偏，如果忽略上下文的话，就无论这个圣经多好都可以读出一个异端来，如果忽略上下文的话。所以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通常来讲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如果你对一段经文理解的有偏差，通常来讲七步之内必有解药。我们翻一段经文来做一个练习，好吧？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分享过这段经文啊，那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5-20，我们这样好吧，我们从14开始读好吧，以弗所书第五章14-21节。我来为你们诵读哈，以弗所书第五章14-21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行事，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保罗讲完这段经文，开始将这段经文的原则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22-33节，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第二个领域就是第六章的，你们开始，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做父母的。第三个领域就是你们做仆人的，你们做主人的。第四个领域就是你们日常生活面对的属灵征战，怎么去抵挡它。好，你知道在教会，无论是初代教会还是当代教会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哈，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对圣灵充满的理解大概就是哈哈大笑，或者说哈哈大哭，或者说在地下打滚，或者说就是怎么样的，就觉得说那个叫被圣灵充满。但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如果放在上下文当中去理解的话，它跟什么相对应？跟醉酒的状态相对应，对不对？不要这样，乃要这样，意思是什么？就这两种状态是相反的状态。醉酒的状态是一种状态，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是另外一种状态。那不要醉酒，那醉酒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使人放荡的状态。哎，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醉酒的人？没喝醉之前，这个他是，就没喝醉之前他是临沂的，喝醉之后临沂是他的，就是他迷迷糊糊的，对不对？他变得狂傲，他变得胡言乱语，他变得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他变得没有节制，他变得思维混乱，甚至没有方向感，甚至身体都打逛不平衡，就我们描述了这么多状态，就是它是一个比自己原来的状态更低级的状态，更糟糕的状态，更迷糊的状态，更混乱的状态，更愚昧的状态，就是比原来平常的状态更差劲，就是醉酒的状态，对不对？被圣灵充满呢，相反呢， 让我说，就是比自己原来的状态更啊更好的状态，更圣洁，更爱主，更智慧，更有节制，更追求神，对不对？哎，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因为相反嘛。那怎么才是比原来的自己更好的状态呢？你看哈，十四节就开始说了，被基督光照。哎，会不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好？哎，被神的话光照，当然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好。然后十五节说，谨慎行事，不像愚昧人，但像智慧人。谨慎行事，是不是他比原来的自己更有节制，更有智慧啊？十六节说，爱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是不是他更能够分辨这个世界呀？分辨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就爱惜光阴嘛。分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更有洞察力，对不对？然后第十七节说，不做糊涂人，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哎，他是不是更有智慧啊？然后第十九节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他是不是更有赞美主的那个状态，更去赞美主，更去敬拜神？然后二十节说，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感谢神，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哎，我总结一下哈，节制、智慧、有分辨力、分辨这个世界的邪恶，更有智慧，明白主的旨意，更去赞美神，更去感谢神，更去敬畏基督，有顺服。你说这种生命的状态，是不是比原来的自己更美的一种生命状态？那让我这样说，经文告诉我们，七部之内的经文告诉我们，这种生命状态就叫被圣灵充满的状态。这个一点都不牵强，这个其实就是经文本身告诉我们的，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来掌控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是比原来自己更好，更有智慧，更圣洁，更顺服，更敬畏基督，更美好的状态。那所以在这种生命状态之下，你去处理家庭、婚姻、儿女、工作，属灵征战，这是保罗的福音的逻辑，对不对？所以上下文，所以我们在理解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在地上打两个滚学狗叫，或者说这个怎么样的，我觉得是比原来自己更不如的状态。就原来你正常的时候都不会在地上学狗叫的，就正常都不会这样的，但是你那样做的话，就是比原来的自己更低的一种状态。我认为那个是需要反思的。而圣灵充满是比原来的自己更好，更美，更荣耀神，对，更有智慧。那这种的解经的思考呢，其实是记得上下文，对不对？啊，上下文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说，哦，原来被圣灵充满是有一定的表现的，啊，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但是那个表现本身，我们是可以去思考的。啊，好，这就是上下文。哦，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讲这个主题，是为了讲上下文的重要性哈。所以上下文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难以理解的经文，因为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其实有的时候难以理解，而上下文帮助我们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呢我们在理解上下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了，比如说这一段经文最贴近它的上下文是最重要的上下文，就比如它上面三节下面三节，像这种最贴近它的上下文是最要看重的上下文。除了它最接近的上下文，可能你得看看上面一章下面一章这种更大的上下文，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的。我记得上一次我讲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对不对？你看它的上下文的时候，浪子的比喻的前面的那一个上下文的时候，哦，原来它是有它的背景的。然后除了上面的大段一章下面一章之外呢，你可以参考同一卷书的其他的部分，也是可以作为它的上下文，那是一个更大的上下文了，对不对？啊，那除了同一卷书的其他部分之外，更大的上下文就是圣经的其他部分，其他经文。因为整本圣经是什么？是一体的，整本圣经是一致的，啊，整本圣经是不会矛盾的， 换句话说，整本圣经都可以作为上下文的一部分理解，但是我们首先考虑它上面几节下面几节这种上下文是最重要的上下文啊，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更大段的上下文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对，任何一节经文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好像单独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句话，有它自己独特的意思，那样是很危险的。独特的一句话是需要在大段当中来看它的背后的经义的。好，这是上下文。第二，上下文很重要之后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文艺脉络的这一个的梳理，叫做文学题材。圣经不仅有上下文来处理经文本身，圣经还有这一个文学题材。其实圣经的文学题材很多哈，比如说记叙文是最多的，对吧？就是讲一个一个的事儿。摩西五经大部分是这种文体，就讲一个一个的事儿，对吧？福音书、使徒行传、旧约的历史书，大部分是这种题材。这种其实在某个在文学题材的角度来讲是最好理解的，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字面的意思，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说这个亚伯拉罕活到多少岁，他就是真活到多少岁，你不需要想他背后到底有没有更深的层面的意思，基本上没有，就是他活到那个年岁。但是圣经不都是这个题材，另外一个题材稍微难理解一点，叫诗歌，对不对？因为诗歌呢是一种比较难理解的题材，它通常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借用这个字面的意思，用比喻、用象征、用拟人、用夸张、用各种文学手法来表达它背后的意思，对不对？我曾经举过很多例子哈，比如说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膀臂岂非所短。你知道那个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耶和华长的眼睛长的膀臂的意思，因为神是一个灵，他没有，就不是一个身体的，有手有眼的。但他用这个膀臂和眼睛的意思是什么？对，拟人的文学手法，对不对？他用这种拟人的文学手法让我们好理解，对不对？好理解神的大能，好理解神的那个全知全能，对不对？他遍察人的肺腑心肠啊，比如说大卫在很多的这个诗篇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的文学手法。所以这种文学手法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它的这个表面的意思来考虑它背后的意思，而那个背后的意思呢，就是诗歌常常会向我们表达的一种的文学的题材啊，这个很重要。那第三种文学题材，除了叙事文和这种的诗歌的方式，圣经还有一种文学题材叫做启示文学。这种文学题材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基本上已经不是字面意思了。反正呢，就是像但以理书的后半段，像撒迦利亚书，像启示录，基本上你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只要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你说我不按字面意思理解，我也不能瞎理解，对不对？瞎理解基本上也是错的。总之它是有一套密码的，它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和结构的。我只是把这个事儿提出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哈。但是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理解的方式，并且这种理解的方式是完全可以说服别人的。你不能弄出来一种新鲜花样，觉得让别人觉得很新奇，通常就是错的。圣经没有那么多新奇的东西，都是古旧的真理，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圣经说这一个神宝座前的七灵，对不对？那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你说是宝座前七个灵吗？不是的，就是圣灵。为什么用圣灵？他不是说圣灵，他说七灵呢？很简单，七是完全数，他说的是圣灵的特点，就是完美的灵、完满的灵、完全的那个灵，对，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呢，这个七角，这个七眼，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了，就是七完全的能力嘛，上帝是完全的能力，七眼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嘛， 遍察全地的嘛，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我观看见有个宝座坐在上面，上面有一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你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嘛？但他不直接说是耶稣基督，他就说是一只羔羊，像被杀过的。你一定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说
是
就是一只羊被杀过，那他就是借着这个图画表达的是背后的意思，对不对？那十四万四千受印记的得救的，他肯定不是得救的只有十四万四千个人，那历史历代基督徒多了去了，海了去了，对不对？至少据说当代基督徒的人数是二十亿，那如果仅仅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基督徒，那只有十四万四千个得救的，那肯定不是的。因为十四万四千代表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招聚起来所有选民的数量。为什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选民的数量用十四万四千这个数字来代表？很简单，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以十二再乘以一千，旧约十二支派，新约十二使徒，代表了新旧约全体的所有的基督徒，乘以一千，一千是一个无限扩展的数字，就表明说旧约所有的上帝的子民和新约所有上帝的子民当中的各国各方各族的所有的神的子民就是十四万四千人。对，是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其实为什么启示录充满了那么多七啦、十二啦、三年半啦、三天半啦，为什么是三年半？对，三天半，四十二个月，对，一载、二载、半载，全是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他四十二个月也是三年半，对不对？1260天也是三年半，对不对？什么意思？因为七是一个完全数字，七年是一个完全的终结，完全的年。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用一整段当中的一半来表达在什么？在过程中，就是比如说七年的三年半，三年半就是七年的一半嘛。七年半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他表达教会在地上的征战，在这个过程中，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中，三年半、三天半、四十二个月、1260天，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要传道，对不对？教会要受逼迫，对不对？教会要为主征战，对不对？教会有神的能力与教会同在，对不对？并且教会在传道有神的能力同在的时候，撒旦要来逼迫，要来迫害，对不对？你说你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等候主再来的过程中，就叫三年半，就叫三天半，就叫四十二个月，就叫1260天。对，所以他没有那么玄妙，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去解释的时候，这个跟整个福音书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福音书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说，哎，你们为我的名，奉我的名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传扬福音，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你们要去这个建立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受逼迫，你们要有与世界有征战，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的人，那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什么主再来，要完全胜过撒旦的势力、死亡的势力、这个世界的势力，我们就完全得胜了。教会在这个得胜的过程中叫三年半，教会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过程中叫三年半，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有得胜，有能力，也有逼迫，也有艰难困苦。所以但是请放心，三年半的意思是终究有一天主会带来。对，所以这就是天启文学，对吧？那圣经的这种文学题材呢，我们需要了解它，因为这个文学题材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大家都约定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真理。对，所以呢，这本书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如果你看报纸的时候，跟看电话号码、跟看菜单、跟看一首诗、跟看一个地图的路线图、跟看一首情书，这个不同的题材你会不同的看法，对不对？
嗯，
你明白对不对？这几类都是不同的题材，对吧？报纸、电话号码、菜单、诗、情书和地图路线，你不会用同样的方式看这种不同这几类不同的东西，对不对？那你不能把电话号码当菜单去读，你也不能把电话号码当一首情诗去读。 啊，他说五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是，因为它本身就有它的那个逻辑结构，在电话号码当中有它的意思，但在那样去像读电话号码去读情诗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所以呢，这是对于这一个叫做文学体裁的考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减少对经文的误解。或者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我们有可能产生的对经文的误解啊，因为它是不同的题材啊，所以我们去读书信的时候呢，是一种议论文的题材，很多时候保罗是一种议论文的题材，特别是罗马书，对不对？他说出一个论点来，他举一个例子论证他，他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写论文一样总结一个主题，对不对？总结他的观点。但是呢，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它就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的方式了。比如说哈，启示录第一章描述耶稣基督的样貌的时候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他的眼目好像闪电，他的头发好像洁白羊毛，脚好像炼净的铜。他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发出，他的怎么怎么样？哎，你说这个长成这个样，不是一个人样子，对不对？很奇怪的。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一章，好吧？你去看的时候，你说难道耶稣就长成这个样子吗？
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描述的话，成个什么样？
对，成个什么样了？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样子，对不对？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他在那里描述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呢，他说呢，腰间束着金腰带，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炼尽光明的铜，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手里拿着七星，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比较像机器人，对不对？耶稣长成这个样子吗？很明显，福音书记载耶稣不是长成这个样子。那他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样说好吧，这里他其实是用这种象征性的画面来描述耶稣基督的属性。比如说，他这个脚好像这个光明的，这个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表达的是他的圣洁，耶稣基督是圣洁的，腰间束着金腰带，表达他是有能力的，尊贵的，对吧？金腰带嘛，尊贵能力的，眼目如同火焰，是炼净的，对不对？查验任何一件事物在他面前无法遁逃的。那脚好像光明的铜，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表明第一那个是圣洁的光明的铜，声音重水的声音表达他的能力。对，那右手拿着七星，表达的是他掌管教会，然后权柄，口中两刃的利剑，那不就是他的道吗？对，然后面貌好像烈日放光，表达他的权威。所以他是有权威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这个这个教会的主。哎，这些你说符不符合福音书的描述？福音书也告诉我们他是教会的主。他是圣洁的，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那个道本身的那个真理的源头。那这个就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但是启示录不这样说，换成我们的话说，他不这样直白的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说，他是用这种画面感的方式来表达刚才的那些意思，这就是天启文学。所以呢，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这样去看他字面的意思理解，说他就长成这个样啊。是，对，他是这个画面背后代表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是，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个方面，文学体裁呢，它是作用是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沟通方式，作者和读者双方都认同的这种约定俗成的沟通的方式，大家都认同这种，都按这种方式去解读它。OK。 好，大家对这一段还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